Dum dum da dum, dum dum da dum, dum dum da dum, dum dum da dum, dum dum da dum。当时我那个视频里面呢，就采访了四个我在欧洲遇见的我很喜欢的女孩儿，然后到了现在，我觉得这几年下来，一路上看见我们好像就是彼此在见证彼此的这个成长啊。大部分的，就是包括投放或者是，大部分的大家的这个内容的重心已经放在小红书了，而且如果我再继续去花很大的精力去做公众号这个平台的话，那倒不如那我有机会我可以做的抖音，但 which 我也没有做了。后来我就发现我有一个跟别人可能就是跟我的这些牌友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我的决断力，还有就是我会如果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一点把握的，我会 all in。因为我在一直漂泊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最孤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当你看见很美的风景没有人分享的时候。
因为我们认识这么多年嘛，
嗯，
然后你的很多事情经历其实我也知道，我就觉得其实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就是你在经历人生当中的低谷的时候还是没有放弃你的事业，还是在坚强的，就非常坚强的去输出内容，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说你今天得到的这些成功也是你应得的。
就是尤其抖音啊，在那些粉丝20万到50万的这一群博主里面，得焦虑症抑郁症的最多，所以就是对于博主的需求来说，就是你其实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管理能力，项目的管控能力，对。所以真正我觉得做得很好的博主，这些头部嘛，我觉得他们其实在其他的岗位上工作也一样是可以工作得很好的。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这一期的世界的异乡人，我是兔姐。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不仅人超级美，而且声音非常好听，因为她曾经是广东电视台的女主播，现在是坐拥200多万微博粉丝的时尚博主，同时也是一家 MCN 的老板。她经常说自己是事业脑双鱼座，那么在我看来她也确实是非常有魄力并且执行力超强的一个女生。欢迎 Sonia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nia。 哎，好奇哦，兔姐为什么只说我的微博不说我小红书？
小红书粉丝
100多、但现在好，对，现在好像客户包括大家对我就是认知好像可能还是会偏小红书博主，但是我确实是最早开始做公众号，我认识兔姐的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从公众号起家，然后再到微博，然后小红书之后再转小红书，对，但是我现在主要运营平台就是微博、小红书两个平台，对，然后也曾经拥有一家自己的 MCN， 现在刚刚还没有官宣哦，马上官宣，在你的节目里先官宣一下了啊，就是刚刚到一家大的 MCN 做合伙人，对。
哇哦，那这个是我们节目的独家重磅消息。
没有，就是算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吧。我跟兔姐，我们当时，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因为你还记得我当时在巴黎的时候跟你有录一个视频。我觉得当时很有意思，我现在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喜欢那个视频。当时我那个视频里面呢，就采访了四个我在欧洲遇见的我很喜欢的女孩儿，然后到了现在，我觉得这几年下来，一路上看见，就是我们好像就是彼此在见证彼此的这个成长啊。对，你看那个时候还是，你那个时候单身还不单身？
那时候
忘了，
没有，那个时候怀孕，
还没结婚啊？对，怀孕了，
怀孕了
，然后到后面，就是一系列的这个人生的这些节点，对，包括现在你刚刚又回国了嘛？我觉得都很，就是很有意思，对，
我这次回来也是简短的探个亲，然后还会再回到欧洲去， 不过其实你刚才一开始说我为什么没有提到你的小红书，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还是我的一个平时的媒体使用习惯吧，可能我还是用微博会用的更多一些。
嗯，
但其实小红书我觉得可能就小红书的环境可能现在会比微博的环境可能还会更活跃一些，更好一些，甚至说是更真实一些。我觉得
我发现就是我微博的粉丝跟小红书的粉丝其实不是那么重叠，就大家真的是有自己的这个习惯，包括现在全民抖音嘛，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怎么用抖音的，就像我很多小红书的粉丝或者微博的粉丝他们不用抖音的，那我自己也不怎么用抖音，但是现在开始哈哈还是要研究一下啦，拥抱抖音的世界。
对，你刚刚说当年我们在巴黎，那时候你还去我巴黎的家。
对，
然后我们是在我当时在巴黎住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还拍了一个
超美的
短短的视频。
嗯，
对，然后你看那么多年过去了，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是你做时尚博主算是比较刚起步的一个阶段。
刚起步，
是是，
你还记得是哪年吗？2017年，我猜是
2017年。对，2017年。
对，我做自媒体，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你特别就觉得你很有闯劲儿，因为那个时候你是刚起步做嘛，然后就一个人拿着箱子，然后到巴黎，后面好像还要去伦敦了，是不是？去了不同的国家，然后拍了很多的内容，然后当时可能是最开始给一些品牌做一些合作，然后我还记得当时你是住在马黑区那边。是不是？
嗯，
有，
好像
有一点点，
我都不大记得了，
是有一点点不安全，对，有一点点不安全。但是我就觉得你就很勇敢，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又拿着设备，然后又自己一个人当时做全套的工作，对，到欧洲这边来做很多的内容。咱们俩是因为做公众号认识的。但是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公众号就完全没有做起来。不过
我也没做，
我们俩的
你
没有啊，你公众号粉丝还是很多的。
你对对，你知道吗，我已经停更两年了。我的公众号停更两年了。我前几天还有一个就是免税的客户嘛，然后找 agents 来问我说我知道你已经停更两年了，但是考不考虑，就是我还是愿意投放你，就你要不要继续做。我考虑了一下，后来还是就是把这个单子就是推给了我好朋友，我说他可以继续做。Uh-huh. 对，因为我觉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且我当时做公众号的初心就是做旅行。对，所以我一直写的都是旅行相关，然后这两年就是疫情之后嘛，我也没有怎么真的在旅行，所以我就暂时把那个，但是我觉得以后未来有可能还会复更的，但是就是我自己一个很任性的一个想法，就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很商业化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我的初心，我还想要保持一下我的初心，我不想就是为了去赚钱或者为了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就把它变成一个更商业化的一个东西。
对，因为一开始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当时你给自己的定位好像就是一个旅行博主。
对。
然后当时你的公众号有一句话就是一根拉杆箱走天下嘛。
对。
当时印象很深刻。
对、对。
所以你是觉得你的公众号可能更的内容你希望是更偏旅行相关的是吗？所以说和你在微博跟小红书上面可能更多时尚内容相关的调性不太一样，所以这几年就不怎么做公众号了。
因为其实当然这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方面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就是包括投放或者是大部分的大家的这个内容的重心已经放在小红书了，而且如果我再继续去花很大的精力去做公众号这个平台的话，那倒不如那我有机会我可以做的抖音，但 which 我也没有做了。对，我觉得还是工作重心，再加上我后面又做了 MCN 嘛，其实还是会分掉很多的精力的，所以就是多个原因之下吧，我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不过你刚好这也是透露了一个行业内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现在的流量大部分是在小红书更多一些是吧？
对，小红书微小，对包括微博，我觉得也是，就是整个 大盘也是在下跌的吧，可以这样说吗？我们这个博客对，反正这至少从就是客户的投放的这个大盘来讲是下滑的蛮严重的，所以客户会把就是更多的就是预算投放在小红书跟抖音。对，
其实我当时一开始做公众号，我没有就是这种特别明确的商业目标，那个时候是想找一个地方记录一下，然后写一些东西，然后记录下来，然后找到了一些同号，比方说你，我就觉得是挺意外挺惊喜的事情。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作为内容创作来讲，当时我其实更喜欢做公众号，是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长一点的
深度，对对对
对对对对，而不是说微博的就是比较碎片化的很简短的这个输出。我就感觉我在微博好像就很难能做到经常能更新微博，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该更新一些什么。
微博我觉得更新起来很轻松的，就是像我平时就是发一发所有跟我有关的生活啊各种，或者但是小红书的话你会更加考虑到它这个流量怎么样，对，这个该不该发，现在已经就是很难去很随心所欲的去发东西了。
我觉得这一期小红书应该给我们赞助才对，我们频繁的 cue 到
小红书女人绝不认输。
其实我记得好像小红书其实是也是你时尚博主事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当时你在小红书上面好像是就是累积了很多粉丝之后，然后也给你的微博粉丝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增长，是不是？我印象里
我觉得好像这两微博跟小红书真的是两块不太那么重叠，但只是我觉得会让小红书让更多的客户认识了我。对，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提到 Sonia 之前其实是广东电视台的主持人啊，
对，
然后我也说到了我认识的他，我感觉他是一个超级有魄力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那种第一次没有考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就可以把这个录取通知书撕掉然后重新去复读再考一年的人。
你还记得这个事儿？
我记得呀。
是，
对，然后 Sonia 是读的英语播音主持专业，是不是？
对，双语。
嗯，
本科读的这个，研究生读的 media。
对，然后其实你当时毕业，然后进到广东电视台当主播，这其实是很多人心中梦寐以求的工作。但是你好像做了几年之后，你又申请去英国念书，
对，
是，
对对对。
然后又做了几年之后，决定就是可能从主播台退下来，然后转行去做时尚博主。而且我记得当时你做时尚博主的时候，就是是一个还在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粉丝的情况下，就可以有这个魄力去做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去找专门的人来帮助你，专门去打造自己这么一个时尚博主的这么一个身份。我就觉得你超级有魄力。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的性格处事是有关系的，就好像就是我最近打了一两次德州，然后我发现我真的很赢，哎，就是我可以赢整个桌上。
德州扑克是吗？
对对，我发现了我自己的一点，我就人家说你打这个德州跟你其实你的处事风格是看得出来的，我就因为我就是很菜嘛，我不太了解这个什么的，但是就是最后赢很多。后来我就发现我有一个跟别人可能就是跟我的这些牌友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我的决断力，还有就是我会，如果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一点把握的，我会 all in。 就是会真的吓到别人，我真的是 all in。 就是做自媒体这件事情也是，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一点粉丝都没有的，然后我的第一趟旅行，就是因为当时我为什么从电视台出来嘛，我就觉得第一个是媒体行业，传统媒体行业我觉得我看不到一个，我觉得它的这个天花板太低了，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更怎么讲，就是那种上升的途径。 对，而且我的性格也不太适合真的在电视台里面，你说做一个台柱子什么，我感觉有点难。对，然后当时我就很喜欢旅行，我就是觉得我不想要再继续这样每天日复一日的去做一个发声筒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希望可以有一些，因为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是有一定积累的，包括我去读书，我是有东西想要去创作或者是去传播的。对，当时反正我就当然也不知道什么博主啊自媒体这个行业，是完全不懂，就觉得它还挺有前景的。然后就扎根进去了。然后在我第一趟旅行，我特别记得我想做旅行博主嘛，然后我在微博上认识了一个旅游博主，他大概有10万粉丝，然后我又拉了我在英国认识的一个男生，他想要自己做自己独立的工作室，拍就是做摄影工作室，所以我们就三个人一起成团去了印度。对，那是我真的做自媒体最开始的一些旅程。对，自己去拉赞助，当时是。
哦，我其实你那个去印度的那个图文，我印象特别深，而且我觉得好像那次的这个内容也是你很出圈的一次内容，是不是？
对对，第一次是那个第二次是前面还有一个古巴、印度，然后在后面马尔代夫。对，就是这几个是我刚开始做，就是有慢慢的能够真的看到大家的这个反馈，所以就是让我后面就很顺利的做下去了。我觉得可能一个是跟当时选的这几个地方有关，而且第二个是我当时没有看太多大家的内容，所以我去用我自己的想法做内容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有差异化的。包括到现在为止，我再去看那个时候的一些作品，包括像我跟你一起拍的那个四个女孩，对，我都觉得是非常，就是哪怕拿到现在来看都觉得还是不错的作品。对，所以我真
是有你个人风格跟想法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有的时候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
那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可能你的这个广告任务没有那么重，还是可以比较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内容。
对，真的很用心很用心在做内容。而且当时算创业的初期吧，完全是没有自己的生活，当时也是乐此不疲，因为我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请了两个助理嘛，然后我当时租了一个工作室，我就住在上面，然后他们在下面办公，我每天可能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因为修图啊剪视频啊都是自己会做嘛，然后工作到一两点，然后早上醒来9点10点钟他们到了，然后立刻就是蓬头垢面的就下去开始工作，就是日复一日是这样子的。但是当时想想还是很美好的回忆，辛苦但是很美好。
你一开始是在广州，然后后面工作重心又到了上海。
对，到了上海是因为当时有已经开始有上海的一些时尚的活动会邀请了，当时觉得很开眼界，就觉得自己要在这个行业的话要站到最中心的地方去。对，所以就搬到了上海。
其实我发现我在微博上面关注到的时尚博主几乎90%都在上海。
对，包括我自己做了 MCN 之后，我让我们公司的博主很多都搬到上海了。对，但是现在有情况不太一样了哈，现在就是因为疫情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其实博主嘛在哪个地方都一样，也不是说要去参加这么多时尚的活动，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参加其实对你来说意义不大，反而更多的是消耗了。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整个的这个自媒体的发展的阶段大家也不一样了，而且可能会更加在意的是你的内容的一个差异化，所以反而你可能比如说你生活在昆明，你生活在其他的城市，你可能那个内容的差异化还会更大。所以其实而且包括所有的房租的成本啊，就各方面的成本都要低很多嘛，所以其实我是现在疫情的时候也鼓励我们几个博主就搬吧， 愿意去其他的城市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内容的方式，我觉得都是支持的。
嗯，其实这也是我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之前据我观察，就是很多比较国内比较顶级的时尚活动基本上都是在上海举行，然后上海的话时尚博主的密度也非常的高。
嗯，
但是今年春天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上海有几个月的封控，
对，
就所有活动都停滞了，那肯定也包括这个时尚活动。就是我觉得这段经历应该对你今后的工作安排有一些影响。你刚才提到说可能你也会鼓励你那个公司的其他的那个博主搬去其他地方
城市
工作，
对，更适合他们的地方。
嗯，那有可能也许这个事情可能会让中国的这个时尚博主以及时尚产业的这个版图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吧。
嗯，时尚的中心我认为还是在上海的，对，但是可能会有更多的，比如说现在这两年吧，就是活动也会更多的，比如说在成都啊这些地方也会有的。
嗯，
对，
对，
觉得慢慢的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变化，但目前如果讲时尚的话，
嗯，
可能还是在上海。
但其实你看，你之前是电视台的女主播，每天你的工作内容就是这个上镜，是不是？然后录制节目，
对，
就是镜头对你来讲应该是完全不陌生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
然后做博主的话也是要经常面对镜头，
对，
然后可能要面对镜头，然后去讲解产品啊，或者说是也是怎么讲，就是和你的这个之前的主播工作还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
嗯，
那你会觉得你作为一个电视台女主播来当时尚博主是一种降维打击吗？
我不觉得，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两个东西。而且我其实包括在我很不自，因为我是经过了四年科班的训练，所以一拿稿子就很容易播音腔，我反而想要去主持人化，就是我会希望不要太像就是一个主持人说话的感觉。对，有的时候我会听我自己的这个觉得好恶心啊，好做作。对，但是不自觉的，因为你就是经过这个科班的训练，你就已经说话就是那样。包括有的时候我特别好玩，就是我又有 date 一个男生嘛，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一听你说话感觉就要从床上坐起来，就好像那个太正经了，你知道吗？就是，但其实这就是因为，可是我平时就是这样讲话，
嗯，
很好笑，很好笑。对，
但是
是
一种肌肉记忆，是不是？
对，其实是包括我最早的时候就做，就是学播音之前，我的声音都不是这样子的，我的声音就是那种小细嗓，就是一个小女孩的那种嗓音。但是经过了这个训练，每天日复一日的练声，吐字归音，就是现在变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对，它真的是有变化的。对，
嗯，我还记得当时你在我巴黎的家里来玩的时候，你还跟我示范了一下你之前什么制作节目，播那个节目是什么企业家相关的那种节目，
对，企业家访谈，对，他见证勇敢，就是这种。
播音腔立马出来了。你刚刚跟我说那个男生听到你讲话会觉得想要坐起来，
对，他说你能不能就是轻松一点，就是那个他会觉得我太正经了，就是说话好像跟他就是在说很标准的普通话。我说其实我就是这样讲话的。
我想到我之前看那个脱口秀，一个脱口秀节目，然后里面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好像他也是学播音出身，然后他讲完那一段之后好像得到的票数不是很高，有一个评委评论他，就觉得他就是因为普通话过于标准，反而降低了他这个段子的喜感。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像抖音啊或者什么，他们那些讲川普啊，讲就是长沙话，这些就稍微有一点长沙普通话，就是很
有
意思。
还有陕西话，
对，
是不是？还有陕西话，
这就是反而是流量密码，就是 更真实。对，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抖音的受众也有很大关系吧。
嗯，我也挺爱看的。
所以你不觉得其实你之前做女主播的这个经历有特别多的给你做时尚博主带来很多的这个帮助，是不是？
没有，
其实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
完完全全包括以前认识的这些资源哦，就是到我后面做自媒体这块是完全不相干的，对，完全不相干的，基本上都不能合作上。但是我有一，就是你说到降维这件事情，我倒有一个工作的瞬间是让我觉得要降维的，就是我从去年开始，包括今年有去一些品牌官方的直播，哇，那个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啊，我真的太适合了，就不是看提词器吗？这个太简单了。所以我好开心啊，我前段时间去那个三亚给一个品牌做直播嘛，然后哇，我当时就是因为他那个整个直播间是非常专业的，然后就跟我们以前电视台就一样，就是那种提词器啊，滚动的这样播放啊什么的，完全没有压力，我感觉好开心，像回到了以前工作的那种场景。所以希望品牌爸爸们多投放一下我的直播吧。哈哈哈哈。很开心，
这个就回到你的专业上面来了。
对对，真的是，就真的、嗯、真的是训练有素的。
嗯，我看了一些直播，然后有一些是明星的直播，我发现其实直播这个东西也真的不是说人人都能做得好的，有些就会显得特别的僵硬。
嗯，是，术业有专攻。
那其实 Sonia 是江西人。
嗯，
然后你当时上大学是去了广州，然后后面又去了英国念书，然后后面做了这个博主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也去了很多国家，是不是？
对对。
那其实你应该有很多就是这种异乡跟异国的体验。
对。
那其实你有这么多的这个异国异乡的体验，包括你现在也是在上海住，那故乡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你还会向往那种四海为家的那种生活吗？
我以前一直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旅居全世界。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我还没有想要就是真的在哪个城市 settle down 下来，我觉得我就是应该去，比如说我到这个国家待到可能待个三个月半年，不喜欢了我就换一个国家去生活，去很远的地方，去交很多有意思有趣的朋友，去看很大很就是很不一样的世界。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最觉得哇好棒的一种就是人生哈。但这两年呢就稍微还是会想要进入另外，比如说我现在很想谈甜甜的恋爱，哈哈哈哈，也希望可以尽早找到这个就是共度一生的人。因为我在一直漂泊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最孤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当你看见很美的风景没有人分享的时候。对，所以我很希望可以，但我目前嘛就是想着说，既然我不是在上海买了房子嘛，然后公司又在上海，所以我就可能会再多待两年看看，如果能够找到就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我希望可以跟他一起去 plan 未来。但是如果没有遇到这个人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鼓起勇气真正去开始我的旅居生活。
那也就是有可能你还是会开启那种旅居的生活。
对对，就真正的是旅居。因为以前的话，比如说我这几年就是做旅行生活方式博主嘛，我其实 base 在上海，每个月比如说可能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可能去七八个国家这样。对，你可能只有一个星期或者是多少几天在上海，但其实你不真正是你在旅居，你只是去不同的地方出差工作。对，但是我希望以后会，我不知道，要看看，对，看看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可以跟我一起，哈哈哈哈哈哈， 兔姐也是在见证着我哟，见证着我两年之后在干嘛。
为什么会说两年之后呢？你是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吗？
对，我是非常喜欢给自己定短期目标长期目标的人。对，我不恋战啊、在比如说我之前决定了要就是某个人就是人生节点，我给自己就是规划的还蛮清晰的。因为我今年32岁嘛，我希望35岁之前我要生孩子，那我34岁就至少要，对吧，要稳定下来，所以我给我自己两年的时间。但如这个东西也很随缘的嘛，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我就觉得上海真的很不适合我找对象。上海真的很不适合我找对象。如果我要是在其他城市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这么就是单身这么长时间。上海真的是大家都在搞事业，而且我们身边基本上的男生也直男很少的。对，所以、
就是说时尚行业里面，
对，真的是。
但是你说上海人都在搞事业，广州跟深圳那边才是大家都在搞事业吧。
哎，我觉得生活的态度不一样，像我很多的朋友在上海都会觉得很漂泊，没觉得有未来。他反而在、在广州跟比如说广深的，我哥就让我一直就说，哎，你事业差不多了，你要想想你自己的这个人生大事啊，你要不回广州深圳吧，就觉得那边的男孩子还是稍微相对来讲会更愿意进入到家庭生活，会更踏实，更有生活感，对，稍微来说可能会靠谱一些、对。
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思想上还真的是一个蛮传统的人。
也不是传统，我觉得我不太传统，哎，我从小就不太传统，但只是我觉得跟你的这个人生的一个怎么讲，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我就是到了尤其我觉得是跟家庭遇到的一些比如说变故也好，可能会让我从内心里觉得还是挺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依靠。
我懂的。而且你刚才说那个，就是你觉得可能最不开心的那个时刻，就是你发现就是你在体验特别美的事情，
对，
但是没有人可以跟你一起分享最孤独的时候。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可能看过一个电影，是汤姆·克鲁斯和雷尼·齐威格演的一部电影，好像那部电影里面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台词就是他们两个人本身是在一起的，然后后面因为什么原因分开了。分开了之后，这个男的他好像是一个球探吧，好像是。然后他就发现他事业上得到了很巨大的成功的时候，但是发现周围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能够分享的，所以他就觉得其实也非常的悲伤。
对，是的。以前小的时候嘛，总是想要说，我就是要去哪个哪个地方，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但是当你真的去了，包括我自己这些旅行嘛，有一些也是自己独自在异乡独自旅行，其实会觉得你在哪里哦，就真的是我这两年的一个感悟，你在哪里其实真的并不是那么重要，而是你跟谁在一起。对，我其实更觉得这种情感上的这种链接非常的重要，包括我以前也不觉得朋友对我来说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从小可能我父母就是那种也不让同学来你家玩，然后也你也好好在家里面学习，你不要去朋友家到处串门，就这样会养成我从小就是在朋友相处的方面就是很淡如水的那种交往。我自己也是一直从小就很独立嘛，很早熟的一个孩子，但开始到了英国之后，就是交了一些朋友，我会发现他们真的会很依赖我，我会突然觉得自己哎，好像对，就是很就看到很不一样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们也在改变我。而且我会发现我疫情的时候就一直在想哈，我说我 就是把所有过去的这些年经历发生的这些事情，我最开心的时候，或者最怎么样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带给我的。后来我发现很多的时候都是跟朋友在一起，比如说可能是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或者一起旅行，或者一起喝到烂醉，然后一起就是袒露心扉，就那些时刻是我觉得是在我人生中是非常浓墨重彩，非常我觉得值得去纪念的那些美好的一些时光。对，所以我觉得跟谁在一起非常的重要。
我记得有一个你的 vlog 是当时你跟你的另外一个博主朋友，好像是你们一起去了巴黎，然后又去了冰岛，是不是？
对，
嗯，
我最好的朋友小莫，对，
对对，那个 vlog 我现在还印象蛮深刻的，就感觉好像就是你跟朋友在一起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好像一起还上了几天厨艺学校，是不是？
啊，对对对。对，我特别记得在冰岛我们一起跨年嘛，然后我说，小莫你许几个愿望吧，我一直到现在都记得我们在视频里说的东西啊，我说你许几个愿望吧，他说想要有男朋友，想要赚钱，然后我当时说的是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我，现在回头想想，
是都实现了，
诶，真的耶，都实现了耶，
都实现了，
对，都实现了，真好。我现在有的时候觉得我现在过的生活确实也是很多年前我自己梦想过的生活，而且很多时候是想都想不到的，我是超额完成。我前几天啊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突然一个直男，他好像现在有女朋友还是结婚了，就很少，我平时很少联系，他突然之间讲到那个时候就是在我做博主，正式做博主，正式写第一篇公众号的头一个月，我去了北京，他带我去爬长城，我跟他说我要做，以后一定要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去做一个我自己喜欢自己认可的一个博主，我要有自己的工作室，就这些东西是他那天给我讲的，就是当时我跟他讲的东西我都不记得了，我说哇，原来我当时就这样想啊，我都不记得了。他就说恭喜你，他说我一直看着你就是一路上成长，我觉得你就是很励志，我真的是看着你就是从你的一个想法变成一个就现在一个自己的事业，而且是超额的去完成了这个事业，讲的我当时也是很感动的。对，觉得这几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对，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对你的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我们也都是刚刚开始做公众号嘛，
对，
然后我看到你从接第一个品牌推广，然后慢慢一步一步你的粉丝越来越多，然后找你合作的品牌越来越高阶，然后现在你不仅是一个很成功的博主，你现在还是 MCN 的合伙人，是不是？你之前有一个自己的 MCN， 然后下面也孵化了很多的博主，你现在又刚说你是一个大的 MCN 的合伙人。
对，我
也觉得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真的是看到你做出了很大很大很大的进步，而且其实因为我们认识这么多年嘛，然后你的很多事情经历其实我也知道，我就觉得其实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就是你在经历人生当中的低谷的时候还是没有放弃你的事业，还是在坚强的，就非常坚强的去输出内容，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说你今天得到的这些成功也是你应得的。
哇，讲到这个真的是很怎么讲，还是挺触动到我自己的内心。说到就是别人对我的印象哈，我前些天还有跟一个主编，我也是三年没见了，我就当时三年前我公众号想跟他合作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三年前你对我的印象是什么，他说十分忙碌，当时我们在一家法租界的一家叫 Green Safe 的一个地方嘛，就是碰面的，他说当时他的原话是，当时你跟法租界那家 Green and Safe 里十分消磨时间的男女很不同，就在那个环境里有两种人， Green Safe 的其他人和你。他说就觉得我就是超级忙，然后就是跟他讲话也是语速非常的快，然后就是思维转得很快，然后马上又要赶下一个行程这样， 然后但这次见到我他说觉得我整个人都舒展了很多。对，我觉得 which 也是一个好的事情。
嗯，对，松弛了很多，是不是？
松弛了，对，没有这么多，包括我现在的就是人生观价值观也是没有这么多一定必须非得要的东西。
嗯，
不是每个人都要成功，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怎么样的。包括以前哈，我是很要说，我非常赞成，包括去怂恿我身边的女孩子去做博主的。几年前，也成功的怂恿了一些，包括现在也做的还不错，但也有一些没有做起来。对，我觉得还是要找自己适合自己的东西。你真的热爱，你才能够坚持。不然你就为了赚钱，或者为了怎么样，或者为了一个我想要一个觉得好像是一个名气，那你可能真的做没有做起来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哦，你可能又去谈个恋爱啦，或者是去想想别的机会啦，那你就是做不起来的。就是包括我现在做 MCN， 就是做老板或者做合伙人，也是看到太多的博主。条件很好的，大家也都是有说国外留学回来呀，长得好看，家里有钱，就这些它都不是一个必要的因素，就是你成功必要的因素。我觉得是你的热爱，你的 personality， 对，还有你持之以恒的努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所以真的你刚刚讲的就是说我觉得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对，我们就自媒体行业说实话就是一个挺赚钱的一个行业，但是你都是20%的人赚了80%的钱，那些凤毛麟角真的我也看见博主从20-30万到现在20-30万，然后因为他们是非常带货嘛，然后一年收入反正每个月月收入500-600万，对，都有的，就这个收入其实对就是外界来讲还是真的会蛮高的。
你说月收入500-600万，这是头部博主
还是？对，非常头部了。对，但是我真的是看着他从20-30万粉丝，我认识的时候就20-30万，然后就而且他之前也是做品宣类的，就是跟我们一样拍拍照片这些，然后后面成功转型去做视频做带货，对，是很赚钱。但是人家做得到，包括我都没有做不到的是。他一天可以拍6个视频，我一个星期才拍几个呀，我一个月才拍几个，人家一天可以拍6个视频，而且比如说写脚本吧，一天可以写16个脚本，而且他没有团队，他只有一个助理，他一个助理的工资一个月可能都有10-20万，就是非常夸张，但是就是没有，我觉得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而且你要持之以恒的去学习呀，你要去找你自己对的一些内容的路线呀，你没有生活，其实就是他，我们都说啊，真的赚钱机器啊，这是。但是他热爱这件事情，他热爱分享，而且他也觉得就是也能从这件事情不除了赚钱哈，他也其实是能够得到很多的个人满足感也好，或者是比如说事业给你带来的成就感也好，包括你去传播，你能帮助到很多的人，我觉得其实也是人生的一个价值跟意义。所以真的是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的。
嗯，其实你刚才说到了特别能赚钱的那个博主，一天可以写10几个脚本，他的助理都有10-20万的收入，可能就是因为自媒体的这种高收入现在是很多年轻人都趋之若鹜的一个行业，很多年轻女孩都觉得自己想进入这个行业，想成为一个博主。对，但是这个行业就也像你刚才讲的，就是20%的人赚了80%人的钱。我觉得其实任何行业都是这样。
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身边啊，包括我身边也好，或者是我听到的，因为我太多朋友做 MCN， 然后都是 MCN 的老板，所以他们旗下也会有特别多的博主嘛。我听到太多太多 现在患焦虑症、抑郁症太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具体的数据我不太记得了，包括就是之前听一个抖音的运营讲的哈，就是他们就是尤其抖音啊，在那些粉丝20万到50万的这一群博主里面，得焦虑症、抑郁症的最多。因为你知道抖音它是一个更加需要你内容创新的一个平台。你比如说你涨到50万的时候你涨不上去了，你粉丝涨不上去了，那可是你这些人都是很年轻的，都是刚刚比如大学毕业或者大学，对，就是这些人，那他们已经可以每个月赚几万块钱，比如说5到10万的收入，他们没有，当他们的粉丝也涨不上去，单子也变得越来越少，内容也产生不出，也不知道拍，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人生的阅历啊、经历啊，他们能拍的就只有这一些了。那他也跟其他的他的这些朋友，他也跟社会脱节了，每天都是在拍这些段子。那这些人其实会发现，你看不到这个未来，但你也回不到过去，你没有办法跟你的同学一样去做一个月薪可能几千块、10000块的工作了，因为快钱来得太快了，
因为心态已经不一样了，
对，所以非常容易焦虑、抑郁，对，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觉得我在这几年下来之后，我并不会怂恿所有的人去做博主，包括我可能会劝退一些要签我们公司的人，我会觉得，我真的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潜力，非常有网感，我们才会去签，不然的话我觉得是害了他。对，或者我会觉得你可能先做兼职博主，你有一份工作，你把这个作为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去培养去输出，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去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确实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真正就是去做博主的这个能力和决心的。
嗯，你刚刚说到的是粉丝在20到50万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得焦虑症的特别多，是不是？那像这种粉丝级别的博主，他的吸金能力怎么样？
抖音其实我不是那么知道，但是小红书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大概10万粉丝的博主，但是也是跟每个人不一样哈，跟那个你的就是垂直的领域也不太一样。比如说你护肤就是更赚钱，因为他单子多嘛。你旅行那怎么赚钱？旅行很少的都是置换，所以我说一个大体上的一个概率一个情况哈，就是你10万粉丝的一个博主，大概月收入一单条的报价吧，一条广告的报价大概是在1到1.5，如果你内容质量够好，那可能是在2万，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收入情况。那你一个月能接几条，还是要看你。就是客户是不是喜欢你的数据够不够好，就很多维度嘛，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20万到50万抖音，反正我不大了解，反正至少我觉得应该是5到10万一个月收入，可能还有更高。对，所以其实对于你想，对于年轻人来讲哦，这个收入真的很高了呀，你尤其是在那种3、4线城市，谁的收入有你高呀，对吧？但真的我觉得它可能是一种消耗，对，对你这个人生来讲是一个消耗。我觉得做自媒体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去不断的吸收，你才能去一直去产出的这么一个行业。
我觉得不管是自媒体也好，我觉得任何形式的内容产出其实都是非常消耗的，就是得有一个一个很长的输入的一个过程，你才能输出一部分内容，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内容输出。
对，
而且其实现在你是博主跟 MCN 合伙人双重的身份。刚刚既然我们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博主的这个工作哈，那如果说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一个博主工作的一个大概的流程是什么？就是先。可能做得好一点的博主就是品牌方会直接去找到你，然后你就跟品牌之间去对接，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你是想问个人博主还是签公司的博主？
哦，这里面有很大的分别。
对，因为你有公司的话，那公司会帮你处理掉很多的事情嘛。那我说一下我吧，因为我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签过公司。对，我在开始做博主的初期，我认识很多 MCN 的老板，然后我会发现当时没有人觉得我可以做成头部，他们觉得哦，你就是从国外毕业，长大就这样，然后就是哦，你就签进来看一看，对吧？可是我也还蛮有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又很怕他们会限制住我的一个内容，我也会很多的，而且我觉得当时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打保票说我能够给到你多少什么样的资源，我会信任你，你可以做成头部，所以最后我都没有签，那我就一直都是自己做团队嘛。那我的工作其实刚开始很多的商务都是我自己对接，我来说一下我自己啊，就是先接到比如说不管是品牌直接来找你，但大陆的品牌其实不会直接去找博主，他们会通过第三方比如说 agency 来找到你，那他们会发一个需求，你发一个报价给他们，那他们如果在比稿之后或者是定人之后选中了你，那你就会开始商量你的档期啊，商量会给你一个 brief， 我这一条广告啊需要怎么拍，我要怎么去呈现，其实有的时候给的还蛮严格，从你第一张图片要怎么拍到第九张图片怎么拍都是定好的，对，非常严格，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这样，就是很限制住，所以为什么到了后面你那个商业化太商业化的博主，你都是按照你很难去产出什么新的东西，因为所有都是定好的，你这个 campaign 20个博主都要这样拍，拍成一样，对，所以就拿到 brief 之后，你就去可能约摄影师或者你自己团队有摄影师就开始去准备服装，服装也是要跟客户去定的，对，所有东西都要定好，让他们觉得是个很稳妥的一个方式了之后，那就开始拍，尤其是你拍一些高珠啊这些，就他客户可能有更高的要求的时候，包括他总部可能当时立马就要看，所以在拍摄的时候我们是要直接一边拍一边把那个我们相机里的图片回传给他们去审，觉得你还要补一些什么镜头，对，有如果是比如说拍高珠的时候也会有啊、那些保安或者是就是去站在你边上一直去看着你拍完，因为他那些珠宝很贵嘛，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流程之后呢会定一个档期，比如说初稿什么时候交，然后第二次改稿什么时候交，就都要定好，包括你最终哪天发布，对，发布了之后你这个评论要怎么引导之类的都要定好，定好然后可能比如说一个星期的时候他会要你去给一份你的数据的反馈，那他就会写在报告里 report 给品牌方，这样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的挺商业化的，所以你的档期真的是很满很满的，所以你是在同时去进行很多个项目，所以就是对于博主的需求来说，就是你其实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管理能力，项目的管控能力，对，所以我真正我觉得做得很好的博主，这些头部嘛，我觉得他们其实在其他的岗位上工作也一样是可以工作得很好的，他需要具备很多的能力，我觉得
你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忙啊，但是我每次给你发消息你就很快就回
我一直在刷手机的，一直在看手机的，对，很好又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在 date 一个小哥哥啊，我就跟他说我八月份已经没有档期了，然后九月份我目前的档期，我就给他，因为我手机都是写在，我说我就给他截图，我说九月份你看这个打了那个点黑色点点的呢，就是我已经有安排了，那目前的安排就只有第二周的什么什么时候，第三周的什么什么时候，然后他就觉得很好笑，他说天哪，跟你约个会，其实他就是说跟你约个会啊，看排期真的很好笑，我说对啊，然后我们就约了下个月，比如说16号到18号嘛。 然后因为他不在上海，他会过来，就我们一起可能会吃个饭什么的。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说啊，你是锁了我的档期了，对不对？16号到18号，你不要割我。这真的很好笑、哦，对，但是确实就是这样，因为我的所有的档期都是要提前半个月、一个月，甚至2个月，我都已经定好了后面的档期的，我没有办法去割我的品牌爸爸。所以这是为什么，哎，怎么现在还单身？可能也是，想着想谈甜甜恋爱，但是也会被工作去捆绑。
嗯，没有这么多时，没有分很多时间给你，给你谈恋爱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很弹性的，比如说，那如果你提前跟我定好什么时间，我可以不接工作的呀。我周一，我也没有周一到周日的概念，但你要提前跟我讲的呀，那我就锁好这个时间，我们就谈谈恋爱，就会很好笑。
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做了博主之后，然后做的也很成功，然后是哪一个 timing 让你觉得你不仅要做一个博主，还要成立 MCN 去孵化其他的这个博主呢？
其实我在广州的时候嘛，就自己做了一家 agency， 当时我是一边做博主一边做了一家 agency， 就是帮比如说像时区互动这样子的 digital marketing 的公司去帮他们推荐博主。对，所以我自己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当时算是在可以讲最早一批可以转型做 MCN 的团队，因为当时我们就有合作200多个小红书的 KOL， 那个时候他们头部的 KOL， 我可以分享一个数据，当时他们一条广告的报价大概还只有7000块，然后他因为小红书是在飞速发展的，到了我们第二个月要下单合作，他们的价格就变成了12000。当时都觉得是很高很高的一个价格，那个年代哈，那个时候应该是2017年，对。到现在这些头部我们当时合作，现在的报价就是20到30万一条嘛。真的是你想这几年有多少的人就是在像在造梦一样，对。那当时其实我从广州离开广州要来上海的时候，我就在抉择，我是做把我的这个广告公司做好，还是自己去做博主，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头部博主的这种方式去做。我最后选择了后者，因为第一个是我的初心，我就是很喜欢旅行，我就是不想被束缚，我就想去看世界，所以我就开始认真做这个账号，我就没有去做 agency， 没有去转型做 MCN。但是到了疫情之后，也没有去国外的这些旅行项目了嘛。回到了上海，就开始有博主就说很想签给我，然后慢慢的有了第二个、第三个，是他们主动找到我说，我觉得可能大的公司就是我不太那么相信哈，就是觉得也是看着我这样做起来的，也觉得我的品牌资源很好，那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签给你？后来我们就开始认真去做 MCN 这件事情了。
我记得2019年当时我们俩在上海见面的时候，好像你当时跟我讲说你有在准备可能做 MCN 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我所有的这个节点啊，所有的选择我都不后悔，对，我都觉得蛮好的，因为如果我当时来了上海就做了 MCN， 我的 MCN 应该也会做得不错，我觉得，对，但是我就少了很多，对我个人来讲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一些经历跟体验。
那其实你作为 MCN 老板，你这种管理者的身份应该会给你带来一些就是单纯做博主来讲不同的思考吧。
对，全局观可能会你必须要有的一些全局观，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可能还是不适合做老板。我好诚实啊，我就觉得我可能我的性格，我太怎么讲，很多时候会感情用事，比如说我不签博主，没有去把它扩大成更大的公司，第一个我是觉得我自己能力不够的，第二个是我是觉得我签进来了我就必须对别人负责，我要有这个责任，如果你做不好 我心里也会觉得我是我能力不够耽误了你，就是我会很感情用事。对，所以后面今年初的时候我就想要并购到大的 MCN 公司，我去聊了很多家大的机构。对，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些就是能力突出的地方，我就把这些突出的地方做好。对，所以我就现在去大的公司去做合伙人，我们现在旗下也有差不多200多个博主，包括一些头部，像欧阳春晓，对，海洋饼干，这些，还有包括明阳料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旗下的博主。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你旗下的博主不光光是集中在时尚这一方面。
对， 对，就更多的品类，
饮食和其他类型的。
对， 对，所以包括我自己是在时尚方面资源是比较好的嘛，那就是也是把这些资源并到公司，所以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之前我做的 MCN， 我们是资源很好，我们可以非常快速的让一个博主在粉丝量没有增长多少的情况之下，收入可以翻三四倍，可以对接到更厉害的国际顶尖的时尚资源。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家小体量又没有拿融资的公司来讲，我们的孵化能力必然是不足的。那现在我加入到这家大的 MCN， 他们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在三年的时间 B 站做到了前三位。对，然后包括他们有非常完善的这种孵化的这种体系，所以我是觉得现在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那这样签进来的博主，他第一个能得到你内容上的一个扶持，那在资源上也是有一些助力，我觉得这样是对双方都会好的一件事情。那这样因为我也不需要太去做管理的工作，我在现在 MCN 的话，我只需要去比如说参与一部分经济的工作，然后资源对接，还有包括商务上可能去跟大的品牌谈一些年单，这些都是我很擅长做的事情。对，而且我愿意，我也觉得能在我也是能够得到个人成长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好现在的这个选择吧。
那如果是从品类来讲，目前来说的话，时尚类的还是属于吸金能力最高的一个品类，是不是？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品类是属于你觉得前景非常好的？
最吸金的还是护肤啊、美妆啊，算时尚大类吧。但可能是偏美妆、护肤，对，这一类的是肯定是最赚钱的。
那除此之外，你觉得像美食啊，或者是其他品类，你觉得有没有比较有潜力的呢？
其实任何一个就是垂直的领域你要看怎么去做。比如说探店吧，我觉得就比较难去变现，因为那些店铺它也没多少钱给你嘛。但是如果你要做个美食博主，比如说你可以在家里做饭，然后你就是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厨具啊各种的可以去植入嘛，那你就是可以有更多的商单。对，还是要看你自己怎么做。
不过你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自媒体行业它虽然好像是一个门槛没有那么高的行业，但是想要在这个行业里立足做得久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吸金能力，它其实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而且你看你说你这几年好像人变得松弛豁达了，其实也是因为在整个行业里面你可能看到了很多就是悲欢离合呀这些事情。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衡量一个人优秀成功或者是幸福，他的这个怎么讲指标其实很多的。
对，不过其实今天我们频繁的提到小红书我现在也在刷小红书啊，就是我会觉得我在小红书上面我会经常看到一些关于消费降级的这样的帖子，就是因为其实小红书最初的它的一个主题跟口号就是种草嘛，是不是？就是推荐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会发现就是流量密码之一是推荐就是消费降级方面的内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和整个大环境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对，好像人们对这种服饰奢侈品啊还有高消费的这些 品类的消费意愿也降低了很多，这其实可能是不是不太利好时尚博主、嗯、那你对这个趋势有什么准备吗？
我觉得是非常不利好时尚博主的，所以我不是刻意的在转型，我也没有说我要定义自己是一个家居博主，但是我现在真的就是发家里的东西很多，对，来投放的广告也很多，开始是家具的品类，这不是我刻意而为之，只是因为我正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大环境下，那我确实这两年比如说我开始觉得我需要一个更稳定的一个生活，我需要有一个归属感的地方，所以我在上海买了房子，买了房子那就开始折腾了，就开始搞家，就自己我对艺术家具就非常感兴趣，那基于我的兴趣我就开始买，那这个东西也很花钱的呀，所以我就是自己也不怎么买奢侈品了，刚就真的很少买，像我昨天买了 Yves Saint Laurent 的一个包包跟鞋子哦，都是我啊觉得好开心，还是觉得很开心，但是我真的很少买了，那大部分比如说我有几万块钱，我宁愿可能会去买一个家居的东西，嗯，因为家居的这个东西它比如说我有一些是买的中古家居嘛，它其实也不掉价，对，它也是一个很有是一个艺术品，然后你放在家里面也很开心，对，或者是买一些让自己更加有能够提升自己幸福感的一些就家居的用品，对，我可能就所以我因为自己喜欢这个然后买这个，所以我分享这个，就慢慢的可能就是大家也会在说啊，你是不是开始要做家居博主啊之类的，对，没有刻意而为之，
嗯，所以说就是家居类的内容也会是你今后可能内容的一个重点，是不是？然后我看其实你最近发了很多内容好像也是和汽车相关的、
哦、对，出行，其实我是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哈？因为百万博主跟你刚开始做博主或者小的博主其实我觉得内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百万博主不需要真的去做什么很垂直的东西，为什么要做垂直？因为平台的流量的机制的这个算法什么的都是鼓励你要做垂直，你如果你做一个垴直的东西你更容易被别人记住，你也更容易被这个机器算法给记住，所以你会成长起步的更快，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立体的人，我喜欢旅行，我喜欢家居，我也喜欢护肤美妆，所以我并不真的就要把我的这个账号做成一个资讯类的账号，对，所以我确实更希望我是大家 follow 的是我这个人，然后我分享的是我喜欢的这一切，对，所以我现在不太会去真的去定义自己是一个旅行博主还是家居博主或者是对生活方式博主吧统称对，就是我在呈现的就是我自己基于我而产生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其实我认识你以来我就一直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就是你会是那种把自己可能工作当中有的一些心得你会愿意去分享给别人，然后会希望别人也可以进步的那种人，而不是说会把这些成功的经验就藏着掖着只留给你自己不希望别人知道。我现在也觉得你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我们俩在录这期播客之前然后就说什么都可以聊，
对对对对，什么都能聊只要平台不限制我都可以聊，这是什么不能聊的，我觉得就是我很开心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做 MCN 我觉得好像最后变成了一件很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我好爱给别人打鸡血啊，真的，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一个鸡血本人，你知道吗？我好爱给别人打鸡血，所以很多的博主也好，或者身边的朋友，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都很爱跟我聊。然后聊完之后，他们都觉得正能量满满，很打鸡血。对，所以我很开心。我发现我其实我的工作啊，并没有真的那么忙，但是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传道授业解惑。但这件事情是我开心的，而且他们也在。帮助我，就你看这几年走下来之后，我再去想，我当初就是真诚的分享，毫无保留的去鼓励大家，就这种，我觉得他真的也在帮助我，不然的话，别人也不会说要钱给我，对。
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你也真的是毫无保留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很多行业内的消息，还有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我觉得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很真诚。我觉得这其实也是领导力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吧。你还说你自己不是一个适合当领导的人。
真的不适合，不适合做管理吧，我觉得。我适合去给别人，我适合造梦。
出谋划策。
我适合造梦，我适合去怂恿别人，然后去在别人追梦的路上去给一些引导指导，但是我不适合去做管理，比如说公司的这些管理的东西，这种我就不太擅长。
但你现在其实也算是就是加入这个大的 MCN 做合伙人，等于是你就可以把你的优势最大化。
对，而且我也希望就是我自己的内容还是要好好做，因为前面我在做 MCN 其实是耽误了我很多做内容的时间的。对，包括我现在更新的也很慢。第一个是我觉得我没有必要真的再去为了做内容而做内容。对。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还是我要做更多我喜欢做的事情。对。就是比如说我还是之后我还是挺愿意去旅行的。这件事情还是我跟六年前一样，就是让我觉得很热爱。包括我最近不是就是跟一些杂志嘛，去了景德镇呀，中卫呀，我刚从中卫回来，哇，我真的到了外面就觉得天哪，就是超级补充我的能量，能够吸收到这种大自然给予你的这些，所以我觉得是真的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当然呢，就还是很希望有人可以跟我一起去分享。笑死，
希望你的这个愿望早日实现。
是的。好
笑。那到最后你有没有近期在看的一些什么东西，喜欢的东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吧，我最近这趟去中卫的路上看的，叫《沉浮实验》，是好几个就是大家就是很正能量的朋友不约而同推荐给我的。我还没有看完啊，我也讲不出太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是提供了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思维的方式，而且这一套理论我觉得也是可以指导我们大家去怎么样过一生的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一起来看看，然后我们可以交流交流一些看法。对。
好，我们会把这个书的名字打在我们节目的 show notes。好，感谢今天 Sonia 真诚的分享。虽然说他已经有很多很多粉丝了，但是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他的微博跟小红书 Hiya Sonia。
对，谢谢大家，谢谢兔姐，好开心哦，跟你聊天。
对，其实我们这次也是借着录播客的机会，好好的聊了聊，然后叙叙旧。
蛮好的，当我们过了几年再去看现在的时候，就会想着哦，原来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有这样的载体，我觉得比如说写日记也好，做播客也好，或者是比如说我在微博小号发一些很真实的这种东西，我觉得真的太好了。真的，你回过头，你很多时候你其实忘记以前当初的这些困惑也好，想法都忘记了，但是你再回过去品一品的时候啊，太有意思了。所以这期播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对。
可以算作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里程里程碑 milestone。好的。好，谢谢 Sonia。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吧。拜拜。
拜拜。拜拜。
感谢您的收听，你可以在小宇宙、汽水、苹果 Podcast、Spotify 或者是 Pocket Casts 来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世界的异乡人自从上线以来，一直都是靠我们用爱发电。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你到世界的异乡人爱发电页面来给我们发电支持，或者是到公众号不解不开门每期节目推送的页面来给我们赞赏，鼓励我们制作出更多期节目。
也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SUNDAE27 进入世界的异乡人听友群，解锁更多听友专属活动和节目相关信息。